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息周，我是主播小 T，
我是三九。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闲谈企划，因为恰逢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嘛，我们就想着说做一期轻松一点的闲谈。
对，因为我们的书籍推荐呢，差不多做了十期左右的嘛，然后我们也想说稍微选一点轻松一点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对，我觉得很多人的话可能有些人听我们的播客呢是因为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有个大肆宣传，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随缘听到我们的播客的，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也想趁着一期闲谈计划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播客就是怎么样创立的，然后大概我们两个的一些心路历程嘛，就是聊聊这个播客的由来。
我觉得如果做到一定程度的话，还是比较需要回首一下以前的事情，给自己一点鼓励吧。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根本想法并不是说接触播客，而只是阅读而已。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两个还是属于就是有点不够自律的人，就是可能一本书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像三九之前有一本书不是就很长嘛，然后你就放那儿，然后你看了一些其他的，或者说隔十天半个月你再去看，你就把这本书前情完全给忘光了。
对，然后你就需要从头去读那一本书，但是 你从头开始这个过程呢又会非常的痛苦。
是的，然后其实我也是属于自驱力不是很强的人，就是我是属于想看书，但是呢我很难就是下定决心拿起一本书，就像这种文学性比较强的，就这种名著啊什么的，因为其实我本人比较喜欢看言情小说。其实之前我们就是在闲聊的时候我有聊到过，我说能不能推荐一本言情小说，然后就会被三九给否定。
是的，怎么说呢，言情小说只能说看他的那种细腻感情吧，
余情。
像我们一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两个人就是为了要多读书，然后互相督促对方要开始阅读，然后要互相交流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书籍阅读渐渐就多了起来。
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交流分享还是蛮正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之前的那个交流模式和现在的播客选书模式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们会一周就是选一本自己想看的，然后再挑一本共同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书单嘛，会从里面去摇书。真的
是
摇号，
那个书籍有编号。对，我们从比如说列了一个那个 Word 文档，然后从里面开始选书。我每基本上也不是是那种会定期往里面加书，因为我会去那个豆瓣扫书啊，或者就是平时有看到推荐然后就往里面加，然后导致我们的书单越来越长。
对，就是看的赶不上加的那个速度。但是我非常想夸三九的一点就是，当时我们刚开始看嘛，其实就没有一个很成体系的这样一个书单，还是就是三九提出来说我们要不列一下，然后把我们那个就是看过的书都做一个标记，就或者说我们这周看那本书那个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反正这个一直是三九负责的，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仔细。
当时就是有读听众然后说我们选书小众嘛，就觉得一大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扫书的时候然后会加一点说我想看的，但是很莫名有些畅销书我就不会往里面加，因为我觉得有些都可能近两年宣传的它并不是那么名副其实，所以我会特意去扫一些豆瓣高分的然后评分比较少的那种国外文学，那种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冷门一点。
对，但是我还其实蛮喜欢这样子去认识一本书，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看那些小众的，因为大众呢有些书可能就算我没有自己看过，但是我也从别人的口中或者说我从小红书啊什么各个平台上已经刷到过这本书了，然后别人会对这本书做一个分享做一个介绍，其实我可能大概心里七七八八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就那些畅销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我觉得有些畅销书还是有畅销的理由的。
对，但近两年的话我畅销书还看的比较少一点。
对，其实我们那个选书小众不是说为了小众而去小众，而是说只是不小心它恰好就小众了。
对，就可能吸引我们的某一个点，然后就突然看到了，然后就读了那一本，觉得也不错，就分享给大家。
嗯，是的。然后其实就是在正式做播客之后呢，我们那个选书或者看书的那个节奏也有稍微改变一点的。
对，
就是可能会看的没有之前多，对，会慢一点，因为其实要准备一期播客的话，你还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比如说你要重新去看一遍这本书，然后要查找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文献。就虽然是我和三九都不是文学专业的学生嘛，但是在讲的分享的时候还是希望说能做到稍微专业一点的，
就希望不要误人子弟了。大家听完我们这本书这个分享还是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就该说对的地方一定要正确。
对，
关于说自己分享的时候仅代表个人看法。
是的，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想的是说我们两个可能文学造诣都不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就可能没办法跟人家那些文学专业出身的那些做播客的播主去那个进行一个比较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的方向其实是就是人家就是文学性很高，我们就主打一个分享自己的感受。
其实这个分享自己感受也是有一个历程的，因为我刚开始我是觉得自己一直毕业了之后上班就天天两点一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变弱了很多。
是的，
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一整天都不会说话，因为工作之中我不需要交流太多，然后需要交流的时候然后会有点呆滞，那个时候感到特别的恐慌。但是我接触播客了之后呢，让自己的那种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会稍微好一点，
语言组织能力有变强。
是的，稍微能跟人家多说一点了。
是，但是
仅限于网上。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做了十期了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进行分享还是有点词不达意，就是可能我心里有一个有非常非常想说的东西，有很多想说的东西，但是可能我到嘴边它又变成了很简单的一个形容，就是可能一句话这样子，但其实我心里就是有很多东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特别的钦佩那些说做单口播客的一些播主，他们就能一个人叭叭叭，然后又有条理又有逻辑的，然后可能有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那种，太强了。你看像我们两个分享的话，其实是我们觉得会有点像说相声，一个人说完另一个人接，会有互相启发影响的那种，然后句子也是稍微短一点，说的片段不会太长。
是的，
但是他有些博主他会说很长一段然后言之有物的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比如说我一下子就接不上了，然后可能我的搭档还能帮我接一接话这样子的，就不至于冷场。我在想一个人做播客他那个大纲得写的有多详细多长。
也有可能他并不是做写大纲，当时因为我有接触过播客圈里的其他人嘛，他们当时有其他人跟我说他们就不怎么写大纲，特别我们播客群里有一个人更新频率特别高，完全就不写大纲，然后直接想一个主题然后好开聊吧。
啊，那我觉得他这样子很 free。
对，就不知道聊到哪算哪，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可能也会有一点比较出彩的时刻。
嗯，哦，那这样子其实真的还
跟我们的节目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不，对啊，我们是那个阅读分享类的，你肯定要说一点故事情节和作者生平之类的，
还是要有一点点的
闲谈。
对对对，他们是闲谈，我觉得我们这种形式的话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文学性的，因为其实如果纯闲聊就是关于那本书，我觉得可以聊的其实也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发现我们在有几期里面就是会巴拉巴拉讲的特别多，但是有几期里面就是那种文学性的东西会特别多，有几期呢就是那种分享性质的会特别多。
嗯，对
对吧。比如说我觉得之前有一期就是做到过关于一个悬疑小说的漫长的告别嘛，我记得。
对，
漫长的告别里面就是我们还 大概介绍了一下那个侦探小说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功课做的蛮多的，但其实最后说的嘛，就是可能只取了三分之一的部分。
我还蛮喜欢这种感觉，有点像大学的时候做小组作业，然后大家就去根据一个主题开始搜罗资料。其实在做播客的这个途中呢，我对这些书籍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吧，因为以前都可能你不记笔记的话，你读过一两个月你会忘记，除非里面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但这样我们精读过每一本之后，他给我的脑子里就留下深深的印象，包括他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什么的。
对，我们这个应该也算是精读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想，就是有时候看外国文学看过了他那个翻译版本，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版本怎么样翻的就是不好啊，或者说怎么样的，我还是挺想自己去看一下那个原著的，但是又没有那个空闲跟那个决心就是去看原著。但是我觉得以后的话，如果有时间比如说讲一本外国文学，我还是挺想看一下原著然后再来说。
但是感觉难度比较高哎。
素的突然又上升了一个 level， 卷读一下原著。
那我们也挺那个。然后又说的回我们这个每一期的选题呢，就是我们选题可能会，就是我们去年一直在读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嘛。我们的选题是从我们读过的书里面先去选。
是的。
并不是说哪本书，并不是先选了一本书再去读，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我们自己读过，然后这本书我们觉得 OK 才推荐给大家。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前几期的选题，因为就开始的其实这个想法嘛，来的挺早，但是准备做了挺久。然后在我们看了挺多本书之后，我们才说就是要不开始录一期这样子，然后选了一本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很好讲的一本书，就是斯通纳。因为当时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话，就是当时这本书是三九推荐给我的，不是作为我们的共读书目，而是他读完之后推给我，然后我觉得就是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说要不要第一期先讲这本书。所以其实第一期如果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就是微信公众号，也会发现其实第一期我写的推文有点稚嫩，甚至有点偏向鸡汤，真的很鸡汤。
你现在写的也没有很成熟，
但是好歹也是经过了那么多期啊。我觉得我第一期那个推文的开头就是什么你想过个怎么样的人生，天哪，这不就是鸡汤吗？开局鸡汤。
但是我们前两期其实有讲很，我觉得有讲蛮多鸡汤的，特别是在结尾的地方。我们第一期是斯通纳嘛，他的一个平凡的人生。然后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当时选书其实也挺难选的，后面又选了秋园，但是我一想那个秋园嘛，他之后不是还出了好几本，然后我们就直接三本
一起讲了。对的。然后这里面有些书是三九想讲的，三九特别有执念的书，比如说《呼吸秋千》这本书他特别有执念。但是因为就是他是就是跟战争有关的嘛，而且就是其实比起外国文学，我是会更喜欢中国文学多一点的，比如说余华呀、杨本芬老师的作品这样子。然后三九就特别特别喜欢《呼吸秋千》这本书，他就说总有一次要讲到他。然后其实之前的话有安排他，但是因为觉得说可能比较难讲，就一直往后拖，拖到了第七期，其实已经蛮后面了。
我是蛮喜欢那里面的描写，这种描写方式还比较特别一点。我后面也有看过赫塔米勒的其他作品嘛，都没有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惊艳感。
对，其实我觉得《呼吸秋千》这本书是好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后台数据就是偏低。在这里为这本书做一个广告，其实它还是不错的。
那我不是还喜欢洛丽塔吗？
对，就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想听那种就是没有那么严肃的那种小说。
还是可能大家喜欢那种知名度要稍微偏高一点的。
我觉得也不一定哦，像山月记的话其实我觉得它也能
算是一个。山月记它知名度也很高啊。
啊，真的
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在书店的那种展销位上看到过它外面的很大的一个展览位。
我还觉得山月记有点小众。 那可能是我没有之前没有读过他，没有听过他，所以我觉得有点小众。到底还是我书读的少了。
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读过一些比较大众的书，比如说像我们一直都很喜欢的李子书老师他的《流俗地》，
嗯，
或者就是还有一个《一句顶一万句》。但是这个呢都是业内有很多珠玉在前的一些博主，他们做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单集来讲这本书啊什么
的，
甚至还请到了作家本人一起讲述啊。我们这个，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讲的地方，
这样子
人家都解释得很透、
就是如果呢我们以后听众越来越多，那当然还是要靠大家的支持，那我们说不定有一天也可以把原著作者请过来一起来分享。这就有点画饼。
今天晚上好像余华老师他正在 B 站直播。
好好好，下一个目标人物是余华老师。
啊，一开始目标都定这么大吗？你不要这样，到时候这个翻出来打脸的。嗯，来，我们可能就是先想一个梦想吧，虽然有点在做梦。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确实还是一个小播客，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随着我们的阅读量的累积和我们知识面的拓展，总有一天我们能做出更好的作品。
也是一个心里的希望吧，虽然说我们一开始创立并不是说为了要怎么发扬光大啊。
对，
我就是我们一开始真的只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
对，而且其实我们之前闲聊的话，每一次闲聊都有做录音的，就是录完之后我们会自己藏起来，就是可能之后会听一听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在当下诉说的那本书的感受的话，可能在之后就会变掉，我们在
对，
然后那个时候录下来了之后，我们之后做播客可能也会用得上一点，给线下的自己一点启发。
是的，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感觉我们之前做闲聊录音的时候，可能会录得很久，但是现在在做播客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自己的语言呀，或者说想分享的东西就会稍微精简一点。
对，是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会漫无目的的散聊，可能说跳到这本书里的某一个情节，就那一个情节展开聊天，但是我们做播客肯定就是不能这样做，因为大家也很多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内容，我们要从头到尾介绍一遍，然后再可能选出一两个片段诉说自己的感受。
是的，所以虽然说我们看起来每期形式都差不多，先是作者作品，然后可能会介绍一点文学的，
这期形式就不一样了，
文学相关的东西。对，可能会介绍一点文学相关的东西，然后再是拎出几个点来进行一个就是交流，最后就是精彩片段分享。虽然看起来可能有点一样，但是其实也是为了说让大家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们能大概了解这本书内容。而且其实我们之前的公众号其实是在每一期录完之后写的，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反馈说我们公众号发的有点晚，就是希望我们能在播客那一期放出之前就是把那个公众号写完，然后就让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阅读，而不是说在我们听完之后呢再去阅读，这样可能体验感更好。
因为我们可能选书选的比较晚一点，就是我们得头一周选，然后第二周准备大纲录制，然后再发那个。
主要是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你知道吗，就有些书我觉得它很 OK， 但是它很难讲。然后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呢，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小彩蛋要送给大家。
对，是的，我们邀请了一位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我们最近的一期都每一期都在听，而且给我每一期都长评的一个忠实听众。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邀请他和我们连线来聊一聊他对于我们播客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建议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感受。是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好，鼓掌，
还真有掌声是吧？
对，
大家好，你们可以叫我小弟，这属于是十年老粉了，基本上他们从上面进来一期开始我就一直在跟，然后
什么，你再说一遍，小弟
你还是叫我 KR 吧，算了我累了。 行行行，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位朋友。
就是从三月期那期开始，就一直在跟着他们一起看书，然后每本书我都会读完嘛，基本上是。
那其实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播客其实从开播到现在的话，听众数量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没办法跟
其他播客比。这个非常，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我们就
对自己有点信心，
好
吧？
就是。对，好，然后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当初会选择跟着我们播客听书的原因。
就之前嘛，我看书是挺墨迹的，然后当初看川端康成的那个古都，我断断续续看了两个多月，基本上就是每天疲于奔命，没心思看书，然后到了周末又各种杂事缠身，也没有看书的欲望。然后听了你们播客以后，就真的是属于一种逼迫自己在半个月内看完这本书，然后跟你们的那个播客互相印证了。
但是其实后期呢，他也有跟我说过，就是他觉得我们分享的书就是比较小众，而且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是一直在跟着我们读一本完整的书。
因为每期还要给我们写超级用心的大长评，真的非常感谢。
那必须的，我是忠实粉丝，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十年
老粉还差9年半呢。
就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听一篇嘛，听完了你们的那个《洛丽塔》、《秋园》还有《斯通纳》，然后就是。我是有个不好的习惯的，就是我听了一本书之后，就会知道它大致剧情以后，就不会就是想继续看下去，然后这几本书就没有看。不过就是之后你们每次开新书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小 T， 然后这一路走来也看完了那个《漫长的告别》还有《曹操》这些，基本上半个月看完一本书对我来说刚刚好吧，可能有点赶，然后跟你们的观点可以互相印证嘛，我觉得这种感觉我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跟下去了就。
所以我们的更新频率还是可以的哦。
对呀、啊，半个月一本书，有时候我忙起来都有点没看完，其实，而且也被坑了几次、
那其实说，我们这个更新频率对于一些打工人来说的话，应该是刚刚好的，就是给大家留时间去阅读。
前提是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而不是给我一周的时间。就是有时候你们不是在周五才会更新，就是自己要看什么书吗？但是。一周时间对我来说是有点赶了，确实。
这里就是我们预告写的太慢了，没有说下一期要跟什么书，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这么想的。最好是你们能就是讲完一本书之后，然后当天就可以说一下下本书的预告。因为就对我来说，打工人嘛，平时比较忙，周一到周五基本上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看，只有周末会稍微看一下，然后断断续续的看，也会有那种记忆错乱。这就是
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改改。
好的，那如果就是我们之后可以，我们之后再改改，就是我们之后如果读完一本书我们觉得还不错，我们就可以加入备选，然后下次的话就是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就是我们可以把选书这个事情就是每次都记在心上。
但是我想起来一点，我们昨天晚上聊的时候说下一期预告讲完就计划好，我们下一期又改了选题了，我等回去把它剪掉。
没错没错，这件事这件事我也遇到过。我就当初看那个《精神与爱欲》的时候，就是你先推我这本书，然后我看完之后你突然跟我说你们换书了，然后我直接重新看新本书。
那这边确实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播客是有一点点随心所欲在的，
真的是不
幸之
收，
有一点随心所欲在里面，
被你们选对名字了。
所以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下一次一定要坚定的选择一本书，并且提早的放出来。
但是有时候你也要给打工人一点时间，就比如说我在上班，然后可能周一周二就是很忙，然后就没有空去写，然后有时候三九也是，因为我们推文其实是谁特别想写就是谁会去写嘛，或者说谁连着几期了就下一个就换谁，然后有时候可能轮到我的时候就是我会周一周二有点事儿，完了我可能周三周四我才去写它，然后就导致它有点晚。但是我觉得之后尽量在双休日都给他解决掉吧，
我们要选快一点
了，解决掉。对，
给你的听众一点机会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意见我们算是听取了。
可以。
但是我想问 KL 的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有朋友早期在听我们的播客的时候，他会觉得如果就是像你一样，他会觉得如果没有看完那本书，在我们讲书中的感受的时候他会无法共鸣。
是啊，所以每次我基本都是看完之后才评论的，就是有时候你们可能是周日发的，但我是周三周四评论的，那时候就是刚看完这本书。
所以就是 嗯，如果是一个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然后来听我们的播客的话，他可能就是无法 get 到我们里面很多点嘛。
这个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之前就是看你们以前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斯通纳，就是有些点确实是对我不太友好，不是很能带入进去。这个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就是不管是谁讲，不管是谁来看，都是这个想法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自己听播客的时候，然后会觉得对方讲的哎真好，然后马上要把这本书加入我的书单，马上要看。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最开始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地下室手记嘛，就是我知道但是一直没有看，然后其实我后来听到了那个文化有限他们讲了地下室手记，然后我觉得他们讲的就是就让我对这本书就更感兴趣了，然后我后面才去看的嘛。其实有时候先听后看的话，我觉得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看个人想法吧，就是可能我个人是听了一本书以后，我就对这本书就失去了探索的欲望，然后就不会看下去。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啊，你就是你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比如说你先看完这本书，然后你再从我们的播客里寻找跟我们的共鸣，或者说是就是对我们的一些观点的一些看法。
是的，没错。甚至有时候我对那个书的简介都不会搜很多，就当时不是闹出个笑话嘛，就是那个漫长的告别的时候，他有两本同名的书，然后我当时先买了另一本，就是那个讲阿尔兹海默症的那本书，然后我看的差不多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是一个侦探小说，然后我就重新开始看了，
也算是一个乌龙了。
对，
就当时这位朋友来和我说的时候，我说怎么你那个漫长的告别跟我漫长的告别有点不太一样。
两个不是一个很温情的书吗？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我说不是这个作者，是另一个作者。太搞笑了。
当时人都傻了，当然这是我的问题。
这是一个乌龙。
是的。
然后就是我们播客到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做了有十期嘛。
对。
我们的十七老粉。十年老粉儿，
没错，十年。
那么你就是在我们往期的作品里面，就是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呢？
印象最深，首先我先说一下，我都挺喜欢的，其实。然后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的那种
端水大师。
是的，
对，端水大
师。然后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东方文学的，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作品，还有那个。日本的一些作品，所以当时那个《斗之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挺喜欢的，就是像他那个分明方写的那个一样，高贵的灵魂于烟火五味里也能开出美丽的花。然后他的每一个故事，就是比如说黄连厚朴，于连坊和那个公家的故事，也是那种我挺喜欢的。然后最后借一个美国女人的口来讲出中国的一个不好的现象，算是点题了吧。然后第二个节目是那个《醉也无聊》吗？然后老姐夫的那种悠闲的生活很随性，很喜欢，真的是。之后斗士气和壮言梅也是，这种乡土的，不也不算乡土吧，就是偏中国式的一种故事情节挺吸引我的。
其实我也是，就是之前我有讲到过，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中国文学的，一个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嘛，然后对母语的理解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对那些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文学翻译过来就是可能会有翻译上的不同，然后会导致我的一些理解出现问题，出现偏差，所以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去阅读中国文学的。
对，而且你跟作者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就是那种思维方式可能有点偏差，他理解的跟你理解的还是有点区别的可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没关系，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些西方文学会让也会让我觉得很惊艳。
对对对
对。
然后就比如说还有一本是你们提到的，但是你们没有说开的那个节目，就是那个《精神与爱欲》这本书，真的看完之后反思了很多。
反思了一下。
这本书我们当时读的时候也蛮喜欢的。
对，我们也其实也蛮喜欢的。
那你们最后怎么没讲？
这个 level 有点高的。
那确实。
这个确实。
那可能是有点。
感觉不是我们现在能接触。
又是理性与感性的交织，又是艺术的游戏构建，真的。
对的，精神与爱欲其实也是理性和感性的一个碰撞。
是的。不过戈尔德蒙那种出走冒险回归的故事情节我还挺喜欢看的。没事，等你们以后 Life 提高以后可以讲一下。 我等你们啊。
现在已经是对于我们这种期待了是吗？
那必须有啊。
已经开始期待我们去提高 level 了吗？
那必须有啊。老粉不就是希望你们好起来吗？
是这样，但是我们好像接触的也还选的最近选的也还可以啊，有好几位诺奖得主，虽然
是
没有讲他们诺奖的那个得的那个书，
就像呼吸秋千，还有那个一桩
凶杀案，
葬礼的惨案是吧？哦，保凶杀案。
对，其实凶杀案也是我们挺喜欢的作品。
嗯，是的，这本书就3万字，我一天读完了，挺爽的，确实。
那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可以短小精悍的？
没错，就像当初你们那个《精神与爱》，我连着读了2个礼拜，真的是，然后才看完的。结果最后你们跟我说这本书不讲了，我可难受了。
没关系，哎，我们那我们过几期就讲，没事的。
可以可以。
啊？什么？这个我没听见，我就当没有听见。
他说他读了之后，我们一直都没有讲。
嗯，我说你说那句话，我们过几期就讲。我说我就当没有听见。
好，
没关系。
选择性耳背。
没关系，到时候把小 T 换一下 ，KL 上来讲。
可以，到时候我来讲。
好，你直接换主播是吧？
没问题。我来讲他的那种情欲的奔张，好吧？
直接换主播，好。
可以。
那么下期或者是下期那个推文，那也是我们这位同学来写的。
可以，没问题。关于你们的推文，我正好看着挺难受的，真的那种。行间去和图片的那种。
好了，可以了、
啊、
可以了，
可以可以。
有一些话我们就线下交流好吧。
好的好的。
就是吐槽的嘛，可以适当吐槽，但是不要大量吐槽。
哦，没有没有，我还是挺喜欢你们节目的。
我们还是有点面子的，还是要点面子的。
我好希望这种观众多来几个，就多来几个，我们可以外包好多期出去。
外包好多期，那我得收费吧，先说一下。
问题是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赚，我们还要外包。
不是自愿来的吗？不仅要给我们当主播，还要给我们写推文，
免费外包。
好，
免费劳动力。
那关于我们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未来的选书的话，你有什么特别想期待的？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有没有什么一点大致的方向？
大致的方向
就是比如说你想听一些关于那种中国文学啊，或者说那种悬疑啊，还是说那种历史什么的这种。
你咋知道我想说
什么？就是大概这样子可以讲一下未来的一个期待方向。
就像我之前说的嘛，我是比较喜欢那种东方文学的，不管是国内的也好还是日本的也好，我就感觉可以这样可以跟他们共鸣吧。那些西方的文学我有时候是不能理解他们的那种思维逻辑的。然后
那你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
行，可以可以，很期待好吧。
下一期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短，感觉可能因为是东亚的几个国家都在一个儒家圈里面，大家的生活环境其实差不多 的思想的那个上面也是很像的。像我读韩国的作品，其实很多时候能看到我们中国当代人的影子。
对的，一些日本作品里面也会有。
嗯
嗯，就像山月记其实就是一个，对，山月记就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嘛。然后我之前在读的那个魏晋南北朝也是日本作家写的。嗯，其实我们下一期的那个选书它是也是一本日本，就是日本文学。
可以。
悬疑小说。
对，悬疑。
好，
悬疑推理。
我等你们。哦对，日本的推理确实挺好的。像白夜行那些。
嗯。你不会想到了冬夜吧？
啊，对呀，啊，你咋知道？
但是我们讲的不是冬夜，
没
下一期，
没事没事，给我点悬念，好吧？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冬野的小说，确实我觉得算是热门小说吧，因为大家多多少少可能读悬疑的都会去读到冬野的作品，包括我本人，其实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甚至他的作品我看过就是大量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不是根据作者去看那本书，而是根据那本书去认识那个作者。
嗯，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感觉日本文坛还是绕不过川端康成的，你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找个机会讲讲他的作品？他那些我都挺喜欢的。
雪国。
对啊，雪国、一道的舞女这些。
只要做的够长，谁都会讲到。
这倒也是。
嗯，是的，是的，只要做的够长，谁都会讲到。
行，等你们做10年，好吧。
等我们做10年。
那就是 KL 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因为世界读书日也快到来了嘛，因为你觉得你也特别喜欢看书，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推荐分享的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那推荐分享呢，就比如说我之前说的那个川南康成他那个《一道的舞女》这本书，首先他那个阅读量刚刚好，真的是对打工人来说两个礼拜肯定能看完。然后还有就是
两个礼拜
每天看到
就两天吧 两天也行。然后就是
你这个两天和两个礼拜这个差的有点略有点多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对我这种人来说只有周末能看，那两天和两礼拜没什么区别。
哦，是哦，是哦，好的、
嗯、然后还有就是这本书算是我读书的时候看吧，然后当时他那个一段朦胧含蓄的感情，一旅途的终结而不果而终，然后那种初恋因其未完成而得以完成这种意境，我真的让我记得很久。它算是一个比较在我们国内应该挺多人看过的，算是说一种最完美的初恋吧、嗯、很多人是这么评论的。然后当时我看完之后，虽然我没谈过，但是哎，算了不提了这种
怎么伤心了？
没事没事，
怎么伤心了呢？
我日常伤心
咱这位同学就是比较容易 emo
对，我可容易 emo 了。
而且这位同学好像比较喜欢爱情题材的作品哦，我发现。
唉，没错啊，
因为没有过所以就特别向往，是吗？
你倒不用说出来好吧啊
好，这只有这本吗？
对
哦，好的，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
是的，
我感觉我们以后可能有可以加入我们的书单，我的书单里面还没有这本书
啊。这样
可以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阅读一下。
你还没看过，
然后看看要不要加入我们备选。对，我是没有看过的、
嗯、
我也没有。
对，
可以可以，那我们两个算是接受案例了。
是的，
很荣幸好吧，能接受能给你们案例。
没有，你不要这样子搞。
你不要这样子搞，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那个选书还有那些书的来源也是接受了别人的案例。嗯，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可以20分钟，
期待和这位同学下一次的见面。然后也很感谢 KO 同学对我们那个播客的支持，因为确实是每次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倾听，并且会给予我们一些评论和意见。
好了，给 KO 送一本有损。
好好好，那这个事情就由三九来负责。
送一本
我
最爱的书。
我没听清楚。
没有，
对，
说 送你一本我最爱的书。
哦、可以可以可以，那必须得珍藏一下。
然后就是也很想感谢一下其他对我们播客的支持者。嗯，鼓掌。很感谢这位同学进行了一个分享，然后呢其实也想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播客的朋友们。然后刚才呢就是 KO 同学介绍了他想分享两本书，那么其实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呢，我跟三九也有几本书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还没有录制的但是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书。
对，我觉得有些书它可能在播客里会比较难讲，比如说像我推荐的有一本它是带意识流的，这肯定就跟大家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讲了。或者就是还有一些书还有在备选之中的，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本书呢，一本是一位英国小镇青年作家 J.A. 贝克他的《有损》，这本书呢也是去年在豆瓣榜单上的。
对，然后你也跟我推荐了很多次这本书
不好意思，这本书我真的是逢人就推，甚至就是刚见面啊，亲朋友见面了，好送一本有损。
那你能不能给我送一本有损？ 我想看实体。
OK， 没问题。
好好好，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位小镇青年嘛，他因为患有很严重的一个腿上的一个疾病嘛，他就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小镇，但他却很向往天空中的有损。有损呢就是世界上飞行最快的鸟类，我们有个战斗机呢就是根据有损它这个外形特性而设计制作的嘛。而有损捕猎的方式也很特别，它并不是说去抓什么猎物啊什么的，它是利用自己的那个飞行的惯性整个俯冲下来 撞晕猎物。
撞晕猎物。
对，是感觉是一个比较凶恶的鸟、
嗯、
但是作者呢他就是数十年间每天都跟随这个游隼，然后就每天就抬头看着天空看那个鸟，然后今天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怎么样的。让我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他一种，他虽然说出书很少嘛，但是他的文字描写真的非常的美丽，特别我觉得翻译中文这个翻译版本也特别的美，有一种很寂静又很亲近大自然但是又很孤独的一种感觉。我当时很难想象说一个人他自己因为腿脚不便但他却很向往大自然，
是的，
那种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感觉到很难过，自己走不出这个小镇但是却向往着广阔的天空。
嗯，我觉得他一边可能会向往，然后一边的话又会对自己腿脚不便而感到非常的难过。
对，这本书其实是比较像他的一个日记的形式，所以故事情节呢也比较薄弱一点，
主要就是文字描述吧，文字描述比较的优美。
对，很非常优美。当时他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他看到那只鸟飞下来跟他对视了，然后他就在游隼的眼神中慢慢的睡了过去，这是有点那个超脱自然的，甚至感觉他就是他达到了自己幻想的境界。
对，他虽然说他的身体可能没有那么自由，但他灵魂已经自由了。
是的，我非常的向往这种世界，我觉得他这么多年了，我们离我们远去了可能有一两个世纪了，他依然是这种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在我这里永远是自由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一本书的它的一个价值就在于你看这本书你能从中获得一些东西，就是在文字世界里短暂的栖息一下自己的灵魂。
对，然后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呢是逃之书，
这一听
就是逃跑的逃，
一听就很意识流。
对，逃，嗯，作者是勒克莱奇奥，也是一位诺奖获得作者。这本书呢也是更加的没有故事性，它是讲述的一个人他逃离城市逃离生活甚至逃离生命的一个过程，通篇都是他在呢喃啊低语啊或者就是心中的所思所想，非常的疯狂，有些时候恨不得要死了算了那种的，就是非常的意识流。我当时是在公交车上然后看完了这一本书，我当时第一章翻开的时候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我真的在想为什么有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这么的美丽。
我突然想到了一本书，图文的地下室手记。
嗯，
那个精神状态也有点美丽的，咱就是说，
是我当时就真的特别喜欢这类的。嗯，而且我觉得意识流小说呢，你当时就只用放空自己的思想跟着他的文字去走就好了，你不用想太多其他的。但是很多人看意识流觉得看不进去的一个点，觉得看得比较犯困的，你可能跟他的波段没有对上。
对，有可能就是说对上的人就好像是沉在海上的，就是那个海上的一叶扁舟，你就随着那个海浪去波动有自己的节奏，但跟不上的人呢可能就可能思绪就会飘到别的地方去。对，就会就不知道在想别的啥了，因为你可能看着看着有时候，哎，其实我是有这种体验，就有时候看一本书我觉得看不进的书，我就看着看着我就会觉得自己眼睛就是在慢慢慢慢的对焦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犯困，然后我就一醒神，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刚才看到哪儿了，我就不知道前面讲了啥。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本书看那个青木王的时候我有这种感受，翻开下一页，上一页看了些什么，再翻一下，又忘记了。
还有一本错乱也是啊，错乱，
看的我也非常的错乱。
对，错乱这本书，首先它确实是非常的短，但我只能说短有短的理由，短小精悍这句话，就这个词儿不是白来的， 就它虽然短，但它真的让人看得很错乱，就像它的书名一样。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跟每一本书都是有一定的缘分的，缘分到了的时候再看这本书可能会更有共鸣一点。你可能你说你当下看不进去某一本书，你把它放一边，你过了一段时间再去看，你可能就哦，这说的字字珠玑，简直就是世界上另一个我，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准备翻开一本书就是还是需要一定的契机，而且自己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吧。就是就像我可能有很多书也是那种就是很厚然后觉得很难读就会放在那里。
笑死了，我突然环顾了一小的房间，我发现我房间里还有二三十本书还没有看完，还没有看，
我还有书没拆封呢。
我也是，
那个塑料封都没拆。
我，但是我会拆了，然后堆一下，然后就等我哪天灵性他们。
我是想着说，我等看了我再拆。我想让他在我看之前，因为我可能很久都不会看，我想他们尽量就是以完美的状态保持的久一点。
我之前也有，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买了一套张爱玲全集，但是我只看完了前五六本吧，后面都没拆呢。
那你可以趁着什么时候有空就是去看一下，买都买了。
那小 T 给我们准备的两本书是什么呢？
其实我准备的第一本书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本书有点玩玩类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叫《大雪将至》，是罗伯特·泽塔勒的书。然后就是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过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推文了嘛，然后我也就不再赘述了。就是很多人会称它为奥地利版的《活着》，有没有？那大家就可以大概想到它的情节是怎么样的了。然后其实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旦就是说一本书成名了之后，跟这个本书稍微有点沾相关的，就一定要用疯狂的用这个推荐语。比如说我们当时秋园的时候一个。
女性版的活着，
对，然后或者就是有一本韩国的一个小说是那个明亮的夜晚嘛，就是什么母亲那一辈的活着，
对，
反正都是各种的活着，
是的，是的，
那个人是疾苦沾点边的，
我只能说活着真的是火了。然后其实这本书的话很简单，它其实就是讲一个人的一生。那大家听到这句话是不是又觉得耳熟了？好像在哪边听过，好像第一期斯通纳是不是也是用这个介绍语。就是薄薄的一本书却涵盖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首先我很喜欢它的描写，就是它里面有关于一些雪景呀，或者说它生活环境的描写，我都觉得很美，我也是被它的那个文字所吸引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推崇辞藻华丽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它的那个辞藻让我觉得华丽的恰到好处。就是它的辞藻不是说它文笔好，不是为了去炫技而去这样写，而是说它这样写能更让人带入那个情境。
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有感受到他那种冰天雪地里的孤独，特别是主角他的一生其实也非常的坎坷。
对，
也是比较契合他当时的环境的。
是的，但是他坎坷有一点不同，跟活着就是余华老师那本作品有一点不同的是，福贵，我感觉福贵他的人生他那个大起大落就是就好像说一个那个折线图，它的那个折线会更加的就是上下幅度会更大，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一下天堂一下地狱，一下天堂一下地狱。但是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它也是一个折线的状态，但它的折线会平缓很多，甚至可能除了他妻子死，就是被雪崩压在那个雪下那个死可能是一个大起伏，剩下的可能他的人生就是有起伏但是波动会小一点，就给我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他有点淡淡的悲伤，就是不是那种给人很强烈的悲伤感，
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对，他幸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幸福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幸福，只是因为他自己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希冀。 对未来生活有了一个期待，他甚至在规划未来的生活，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刻他是幸福的，虽然说他没有实现。就比如说我想中彩票，我想有很多的钱，我想实现经济自由，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没有实现它，对吧？其实我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幸福，因为我没有实现我想的东西。其实这里面男主的状态也是这样子，他对于他跟他妻子未来生活其实也是在一个设想的状态，但是光想想他其实就很幸福，就是在字里行间我们已经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理状态，就他已经是处于一个挺幸福的，就是他所有的那个打拼然后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奔头的，就是有目标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幸福并不是说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实现，
是的，
因为你中彩票还是有点奢望的，他只是想要过一点我们普通人眼里的平凡生活，但最后却也达不到。
对，他想过的生活可能在我们看来甚至说是最普通最普通的那种生活，就是甚至我们可能不会以这样的生活来作为我们的目标甚至是活着的希望，但是他就是而且我觉得整个文字的整本小说的它那个基调其实是悲的，就是你看他幸福他也不是说很具象的幸福，他已经实现了他的这个目标，他只是在实现目标就是一个设想甚至是在实现的路上，但是还没有实现，他的妻子就死了，他所有的那些设想都没有意义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点嘛。然后后面的话其实他的生活一直都很平淡，但是平淡中就是以悲为基调的平淡。
所以这本书当时其实我们在选的时候就是说读完了之后要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我们选题的备选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这种悲剧呢其实我们也讲过一些，然后会有些大大的雷同相似，我们就可能会去避免一些这边的选题。
是的，其实这本书我当时看完我本人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但是确实是考虑到说之前有讲过秋园嘛，秋园已经是这种差不多调调的书了，然后还讲过斯通纳，然后大家肯定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已经看过余华老师的活着，所以其实这本书整体来说它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值得被选择的地方，但是在我这里它是我近半年来看过我觉得最好看的书之一。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热评，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我觉得这个热评真的是给这本书的结束来了一个锦上添花。就是那个老师说，他说如果我再次打开这本书，一定是在长长的旅途中，一定是一列绿皮火车慢悠悠地驶过森林的山谷，穹顶是昏昏暗暗的，大山是高耸入云的，松树是挺拔的，车窗是打开的，窗外细小的雪花一飘就飘进了艾格尔的一生，大雪将至，普通如尘埃的一生避无可避。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说我可能会想买一本这本书的实体，然后在
坐车的时候看，
对，就是通往雪国的列车上看。其实我挺想去那个俄罗斯，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嘛，而且我们是可以直接坐列车去俄罗斯的嘛。如果说我真的能去俄罗斯，在那辆列车上我一定会翻开这本书看的，就特别有感觉。
但是不是有一辆火车是从北京通往莫斯科的嘛？但要坐蛮久啊，你带这本书可能不太够。
那我就再看一遍，看三遍，看三遍怎么着也得到了吧。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跟一些其他作品有雷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本书的。然后其实我本来想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斗之记》，因为《斗之记》是我觉得上百年里看过的最好看的书之一。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俩都是之一吗？因为他们俩是并列第一，在我心里我觉得最好看的。我跟很多朋友都推了，我说这两本书我觉得很好看，但是因为斗之记我们已经进行过了一个分享，所以我就挑另一本书，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是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作品。
也是我们最近看完的。
对，也是我们最近才看完的一本书。其实把它作为我的分享呢还是有一点点仓促的，但是我在我之前看过的所有书里面最终还是选择这一本。其实还有一本书我也想推荐，就是 那个长安的荔枝，但是这本书呢其实是去年就很火了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也已经看过了，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分享。就是分享的话还是希望分享一些就是大家没有看过的书，这样子大家才会说就是想要不要去看一下。然后就那本书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有纠结过要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备选。
我们整个就是一个纠结的人生。
对，我们看一本就纠结一本，我们比较不爱。然后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个短篇集，就是其中收录了七个不同家庭的故事。嗯，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其实就是它的第一章，就是第一个故事。它第一个故事其实主要讲了一匹老马和它的主人，就是那匹老马陪了那个主人男主很多很多年，甚至还在男主非常危险的时候救了他的命。但是呢最后男主的妻子觉得说这匹马他已经老了，我们再养着他就是白白养他，还不如把他给卖了换一些钱，因为他们家有非常多的孩子。哎，这匹马就是他没有用了，他既不能劳作，然后可能也不能就是骑着他去什么什么地方，就相当于白养着他。然后其实男主心里是很犹豫的，因为这匹马跟他的感情非常的深。然后这里面也体现出就是小孩然后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一个不同的思想嘛，就是最后那个男主人公在权衡利弊之下还是决定把那匹马卖了。但是呢男主的大儿子觉得虽然说有点不忍心，但是还是觉得这样子选择是没办法的。然后就是男主人公最小的一个儿子大卫，他就是对此反抗非常的激烈，他觉得不应该把那匹马卖了，就是他觉得这样子就是很辜负那匹马，觉得很对不起那匹马。其实他的一个情感我觉得是非常直白而且很纯真的，就是他在他的眼里不会有什么权衡利弊之下的选择，他只是单纯的说我们跟那匹马有感情，我们已经倾注了自己的感情，那匹马跟我们感情很深，我们就不应该那样对他。所以其实他孩童是一个很天真的一个视角去思考这件事情，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你就会考虑很多的东西，比如说那匹马卖了那个钱是不是能补贴一些家用，虽然说很舍不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这匹马它被牵上那个货车的时候，就是那个买马人牵他其实一直很反抗嘛，但是最后是男主人公亲自牵了他虽然说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但他却心甘情愿的跟着男主人走，不带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之前那个买马人牵他一直抗拒的非常的激烈，就甚至说把他摔了个狗吃屎。但是男主人公牵他上去的时候他就一点犹豫都没有，直接就跟着他走了。甚至最后男主人公自己走了把他留在那辆车上，他也只是觉得很疑惑，就是他以为他会在什么地方等他，但其实没有。我就觉得读下来就让人觉得很难受。
他通篇其实都是这样比较，好像人与人之间都隔了一堵厚厚的墙无法沟通，感到非常孤寂的故事。
对，就是人和人，然后人和家庭的一个牵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几个故事里面都其实涉及了那个主人公和他家庭之间的一些东西。就是后面有几章有一个少年本来想就是离开这个小岛，离开这个小镇嘛，应该是离开这个小镇去外面念书的，但是却最后却因为他父母对他的一个期盼，他心甘情愿的留在那里，就是跟他父亲一起打鱼。这他其实是想走，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然后那一章也是我觉得很震撼的一章，就是他最后他父亲就是死在了海里嘛。然后就有一个疑惑点是不知道他父亲是主动献祭给大海，然后以此就说想让儿子留在这里，还是说他父亲是不小心被卷进大海的。然后这个我看也有其他的书友就是表示疑惑嘛，然后这个就不做过多的讨论，就是存一个疑。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这本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他的文字也是挺优美的。
挺好的，我觉得有些地方还蛮有哲思性的。
对，
我们当时也聊到他，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比如说卖马就是一个中心思想，然后 拓展了一个故事，然后有些就是说要不要摆脱原生家庭，就是离开家去外面，嗯，就是以这个来拓展的。就是反正他其实通篇看下来，虽然说你会觉得有点散，而且他的人物也一直在换，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以为这整本散文就是写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一个人的少年中年然后老年的故事，但其实不是，他是很多个家庭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个推荐就差不多这样了。
对，我们的推荐差不多就这样子了，然后就是大家如果对我们推荐书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虽然说我们之后不一定会把这几本书就是做进去，但是、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些书。
我觉得世界读书日基本上各大书商都在各种节日搞活动，各大平台也是，然后我们也稍微跟风一下，
对，稍微蹭一下热度，
对，要稍微做一点比较轻松一点的内容，
对，也给我们闲谈企划做了一个借口吧，就是确实是做了10次了，想来一起轻松一点。
嗯，以后我们可能就是每隔可能十来期呢，可能会做一个闲聊的节目，闲聊的一期。
嗯，是的。然后之后的闲聊期的话，可能会再邀请一些我们播客的一些听众来做分享，或者说是邀请别的那个播客的主播来串台。
嗯，对，我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在向其他主播然后下邀请了，
对，发起邀约。
我们或者就是可以邀一点其他的跟我们这个行业完全不相干的，他们有什么，他们就主要主打闲谈或者心理啊，或者就是品牌啊策划那种的，跟我们就完全不相干，我们可以聊，让他们聊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说自己读书的体会。
对，我觉得了解一些不同领域的故事，或者说看一些不同领域的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好，那我们今天的闲聊企划要不就到这里。
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嗯，拜拜，下期见。